非常非常重要啊！如果大家现在，我想我们大概的翻到以西结书哈，就很清楚了。这个以西结书啊，大家读的一章第一章常常读不懂，那么有很多人以为说这个就是飞碟，有很多人告诉我们这是飞碟啊，因为那里很多的形状啊，什么等等等等。那么其实呢，这个讲神的荣耀讲的最好的就是以西结第一章，我盼望弟兄姊妹好好去读它。啊，那么我们没有时间去看了。那么那个是乃是用一幅图画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做荣耀，而且那里告诉我们说，这个在这个穹苍以上有宝座的形象，仿佛蓝宝石，而且在宝座形象以上有仿佛人的形状，啊，然后呢，周围有彩虹。那么弟兄姊妹，请你记得那一幅的样，那一幅的情形是什么？就是神的宝，神的荣耀。那么后来这个荣耀也在平原上给以西结看见了，后来呢也在殿里面给以西结看见。所以这个以西结第一章呢，就是讲到神的荣耀。那么不要忘记，这个神的荣耀本来在哪里？本来是在至圣所里面。我们知道外圣所外面是外院，是有太阳光，到了圣所里面没有光，那么至圣所里面是黑暗。黑暗并不是黑暗，神的荣光在哪里？不过那个荣光强到一个地步，我们的眼睛看不见，所以以为是暗的。那么圣经里面每次都是讲到神的荣光在基路伯，在施恩座的上面。那么现在请我们记得，这个写以西结这个时候他人根本在巴比伦，那么对他来讲呢，神的荣耀根本应该是在哪里？应该因为他已经先被掳去的，所以这个荣耀在什么地方呢？荣耀根本应该就是在这个耶路撒冷才对，而且在圣殿里面才对。但是没有想到，弟兄姊妹，他没有想到说他在巴比伦，不在圣殿，居然能看见神的荣耀。那弟兄姊妹想想看，在旧约的人，你根本想也想不通的。在旧约的人要看神的荣耀，一定到圣殿里面去，没有可能说你到了巴比伦还能看见神的荣耀。我再说弟兄姊妹，这个发现，这个荣，这个是很了不起的一个异象。那么这个异象特点在什么地方呢？异象特点就是告诉我们说，你们犹太人不要以为说只有那个小小的至圣所就把神的荣耀限制在那里，不是。那么在至圣所里面有什么？有施恩座，就是神的宝座。你看见吗？神的荣耀在那里，因为神的宝座在那里，神的宝座在那里，神的荣耀就在那里。神的荣耀和神的宝座是不能够分开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对以西结最大的安慰是什么？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他在巴比伦居然能看见神的宝座和神的荣耀。换一句话说，现在破天荒的让犹太人看见神根本就不是限制在一个物质东西里面。所以为什么神让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去呢？神就是要把叫他们看见说，神是个灵，神不是光限制在那里。所以弟兄姊妹，到新约我们就很清楚，到新约我们无论在什么地方，我们都能够经历神的施恩座，哪里都有神的宝座。所以现在你明白吗？这个宝座是个活动的宝座，不是固定的宝座。这个宝座是随着以色列人他们从北方漂流过来，然后没有想到那个神的宝座是暗暗的跟着他们来的。所以等到以西结一看见这个图画，他受了何等的安慰。亲爱的弟兄姊妹，他本来以为只有在耶路撒冷才有神的同在，他没有想到说在在这里也能享受神的同在。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预言，证明说有一天圣灵要来，他就能够把神的宝座就带到任何一个地方。今天在台北有神的宝座，今天在台中有神的宝座，这是圣灵做的。所以弟兄姊妹，谁是那个活动的宝座呢？耶稣基督就是活动的宝座。从来没有人看见神，从来没有人看见神的荣耀。我们的主来到地上，他在什么地方，哪里就是荣耀。所以你知道约翰说，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清楚不清楚？很清楚的。所以这是以西结最伟大的意象，那个意象是超越地方性，那个意象是超越一般犹太人能想象的，那个意象几乎是新约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新约的人能懂，旧约人懂不懂？旧约人不懂。所以我们明白这个以西结这里的意象 荣耀乃是和神的宝座连在一起的，而这个宝座是什么？是个活动的宝座。好，那么你第一章一直看到第十章、第十一章，都讲到这节，都讲到这个神的荣耀。但是到了十一章，你就看见那个神的荣耀啊，就从圣殿的门，再从至圣所里面，慢慢的就到了门槛，慢慢的就离开了圣殿，慢慢的就到了橄榄山，从橄榄山那里就升天上去了。所以我们知道说，到那个时候，神就让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因为圣殿里面的荣耀没有了，所以后来圣殿就毁了。所以你读到后面二十四章的时候，你才知道说那个时候圣殿毁了，果然毁了。所以在圣殿毁掉以前，荣耀已经撤退到天上去了。所以这个非常重要，今天我们争的要争神的同在到底有没有荣耀。今天不要告诉人说我们聚会有多少人，不要告诉人说我们有很富丽堂皇的建筑，问题在这里，就是神的荣耀有没有停留在这里，还是他已经默默地已经退到天上去了。所以这是以西结非常重要的教训。那么弟兄姊妹，一直等到四十二章，神的荣耀才回来。那么这什么意思呢？如果你读以西结的话，那就是告诉我们，自从那一次以后，什么时候神的荣耀才回来呢？不要忘记了，那一次以色列人得罪神了以后，一直等到弥赛亚来的时候，荣耀才回来。所以如果你弥赛亚你只看见最后一座山的话，那么那个荣耀要等到什么时候回来呢？那就是等到将来主踩在脚踩在橄榄山以后，那么然后呢才回来。因为那个时候，那么在新在这个千禧年就有一个圣殿，那个圣殿呢就是这个以西结你所看见的圣殿，和地上的圣殿都不一样，那个尺寸各方面都不一样，因为那个是千禧年的一个圣殿。那么好了，那个时候荣耀要回来的。所以根据以西结，我们知道将来是有一个千禧年，而且呢神的荣耀要回来。那在这个以前没有，你知道就是第二次他们建造所罗巴伯建造圣殿，你看没有什么，没有约柜的。所以严格说来，神的荣耀到那个时候才回来。但是不要忘记，把荣耀带回来的是弥赛亚，弥赛亚就是真以色列，他第一次就已经来，两千年前他已经就到地上来了。所以约翰做见证说，我们已经看见他的荣光，就是他的荣耀。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个以色列人所失去的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回来了。那么今天荣耀在教会里面。所以你知道，如果你到美国去，你碰到一帮长老会的弟兄姊妹，他们会告诉你说，神已经把以色列人放在一边，今天那个荣耀在教会里面，对不对？是对的。但是弟兄会们讲的对不对？也是对的。因为如果根据以赛亚书给我们的光的话，非常的清楚。所以这个就是整本的以赛亚。所以弟兄姊妹，你要读以赛亚书，要和约翰福音连在一起，因为约翰福音就给我们看见那个荣耀怎样的回来。那么你记不记得主耶稣有一次告诉他们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那么那一天刚好是祝棚节，他们祭司们就去挑很多的水，让水呢从圣殿的门槛往下流，所以远远看是什么，是活水往下流。那么犹太人都懂得四十七章圣荣耀回来以后，圣殿不是有一个活水从门槛一直流到死海吗？无论到什么地方就活过来吗？弟兄姊妹，这是圣殿回荣耀回来以后才有的情形。那么主耶稣立刻怎么说？他说，人信我的人要从他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可见我们这个人就是神的殿，所以保罗说我们就是神的殿呢。现在我们从我们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所以可见我们的主回来的时候，那个荣耀就已经回来了。所以现在你再来读圣经的时候，你就明白说，以西结不只是用在将来，以西结也是用在今天。那么这是整本的以西结，我盼望弟兄姊妹能够好好的去读它。那么我的时间实在是没有，所以我很快提一下三个人。那么弟兄姊妹只好自己去看，一个是约珥书，一个是约拿书，还有一个是什么红啊，拿红书，对，拿红书啊，就这三卷。这三卷书呢，我们知道和以西结是相近的，我想我们没有时间去看它。那么我们很快的现在只好跳到这个但以理书。但以理书，弟兄姊妹，我想 是非常重要的一卷书，因为但我们要记得啊，这个但以理的表号啊，后来呢是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的主在马太在橄榄山就告诉我们要留意但以理书的教训。所以你看见说所有的表号都是接着但以理的，都是接就是启示录的表号都是接着但以理的。那么但以理书呢，我们知道但以理的特点在哪里哈？我们前面说过，这个以赛亚他主以赛亚他一面是为着犹太人，另一面也是为着远方的人，所以我们在以赛亚是看得很远的，耶利米就看得稍微近一点，耶利米特别是看到这个他当时的以色列人被掳，那特别他所想到的他所看见的就是第一次从巴比伦回来，他也看到将来，不是看得没有那么多，所以耶利米是比较注意眼前的。那么以西结也是被掳的先知，所以他们给他们安慰他们，就告诉他们说，虽然现在以色列人被掳，圣殿没有了，但是有一天神的荣耀要回来的。那么这是以西结给他们的鼓励，给他们的勉励。但是但以理就不同了，如果我们来看但以理的话呢，但以理是特别注意远方，特别注意这个世界的预言。那么我们知道前面的三个先知，其他的先知多半都是注意以色列，注意多半都是注意犹大。那么现在呢，我们知道说但以理乃是特别看，我们看见他特别注意的就是注意什么，就是注意到外邦。所以现在我们要记得，自从神的荣耀退到天上去以后，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就把国交给谁呢？就交给外邦人。所以那就是金头，这就是但以理所看见那个大的像，那就是巴比伦帝国。然后呢，巴比伦帝国以后，下面呢就是波斯大帝国，然后就是希腊大帝国，然后就是罗马大帝国。那么这样一直下来，那么今天这个日子是什么日子？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外邦的日期。外邦的日期就是指着自从神那一次退到荣耀退到天上去以后，那么现在呢，我们知道神就把这个国就交给外邦。所以但以理的预言很重要，因为如果我们想知道外邦的预言的话，那么毫无疑问的，我们发现说但以理书第二章那个巨人的那个预言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那个一直给我们看到主再来。那么到了最后的时候，我们晓得有一个石头要砸在那个像上，要把它砸得粉碎。那这是第五个国，第五个国就是天上的神所立的国。那么天上的神就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所说的天，启示录也是第几度啊，都很清楚。那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预言。还有一个重要的预言是第九章的预言，就是七十个七。那我们昨天已经说过了啊，七十个七呢，回过头有七十个七年。现在呢，神要但以理往前看，那么但以理一直往前看，结果果然看见七十个七。六十九个七，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么一直等到第七十个七，最后一个七完的时候，我们的主他的脚就踩在橄榄山上。那么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当你读到这个撒加利亚书的时候，你记不记得那里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果然他的脚踩在橄榄山，这就是最后的一个七，然后耶和华要做王。那么弟兄姊妹，所以但以理书呢跟撒加利亚书一定要合在一起读。那么这个但以理书呢有三本书跟它放在一起的，那就是哈该书、撒加利亚书跟马拉基书。那马拉基书是最后的，给我们看见说，那我们所羡慕的主要忽然间进他的殿，那么同时也给我们看见他是公义的太阳要升起来，所以我们的主来的时候太阳就升起来了。所以今天我们说我们是等到主那个，不光只讲主第一次来，也只讲主第二次来。所以教会今天一直在用晚餐，一直在那里用晚餐，天还没有亮，但是等到我们主回来的时候就是太阳升起来的时候，等到太阳升起来那就是教会用早餐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所等候的就是太阳能够起来，那这就是马拉基给我们看见的。所以我们如果仔细的这样来看的话，我们大概我们时间很实在没有了，所以我们只能够大概的让弟兄姊妹明白啊。那么现在我们回过头去看，是谁把这些十七卷通通消化了， 然后把它放在一卷里面的呢？约翰，那就是整本的启示录。这个但以理讲的是有兽从海中上来，我们知道，那个谁，这个什么，